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阿秀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呢，其实我们的一些执法单位呢，就是展开了这个道路的行动哦。结果呢，就发现到说呢，其实有很多人呢，本身是持有呢这个黑市的驾照，或者是本身是没有驾照的。那然而，我们前阵子呢，也是有在这个陆路交通局，就是看到他们就有提醒民众，就是切勿呢相信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个黑市驾照，因为呢是诈骗伙伴的就是伙伴的这个手段之一哦。如果呢，就算成功获得的话呢，这个所谓的黑市驾照呢，其实也是不具有这个法律的效力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呢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个驾照。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就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M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丽娜，还有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呢，其实在取缔的行动当中，我们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有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可能像驾照呢，就是没有去考取，主要是因为可能没有时间，有些人甚至是觉得说很难。所以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哦，考一张马来西亚的这个驾照真的很难吗？
其实呢，考取马来西亚驾照一点也不难，它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怎么说这两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一个理论的学习，另外一个是驾驶的学习，这两个部分。理论的学习呢，这个阶段包括学生必须要上一个整天的课程，包括对交通法规、道路标志，安全驾驶技巧的理解，理论知识是安全驾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帮助未来的一些驾驶者，能够理解和预测道路的情况，减少违规跟事故，理论考试呢，通常是以选择题的一个方式是进行的，考生需要学习并理解这些基础的知识，其实如果你懂得背书，或是在 手机 apps ，反复练习，这一关的关卡一点都不难，这个很容易可以获得 L 牌的一个来生咯，这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学习咯，如果是实际驾驶的学习呢，就你在拿完这个 L 牌的来生之后，你就可以去参与一个实际驾驶的学习咯。实际驾驶的学习基本上是由一个专业的师傅来指导，将练习各种驾驶的技巧例如如何控制车辆停车倒车park车或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路况下去驾驶等。所以呢在学习驾驶方面呢，如今也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我们70年代呢我们只有手牙只有手排档可是现在的一个学习状态已经可以分成自动排档跟手排档了。比起我们早期只选择手排档的那种学习，其实现在已经是方便了许多。而且呢，如今呢都有一个轿车中心，让学生在一个更放心，在一个更为舒适的环境学习简单的一个驾驶技能。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在学车的时候驾车师傅还要把我们架去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停车场去教我们怎样park车，怎样操纵方向盘等等。所以现在呢，其实他已经给了很大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去学习整个驾车的一种情况其实呢，驾照考试的难易程度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个人的一个学习能力驾驶技能还有对交通规则的理解很多人或许因为国文英文语言能力不强通常都会在第一关卡关这是我们会经常面对可能有些人在考咯读咯他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只要你在手机的 Google Apps 也好 Apple Store 也好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模棱的一些手机 Apps 里面都是一些选择题的方式让你去应对这个接下来的考题50题里面只要你40题通过你就 pass 了所以说在第一关呢只要你反复的通过手机练习基本上那个问题的难度也不会很大了当然在考取驾照的过程中呢这困难因人而异了有些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可以很快就能够上手当然对于一些人可能没有任何驾驶经验的人而言他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在学习了当然我们通常讲的一个东西就勤劳的练习你慢慢的开始熟练最后安全驾驶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你可以了解说我们整个考取考车的情况考取一张照其实一点都不难。 啊，只是说学习者自己要放一点时间啊，一些心思啊在上面啊，就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是，而且呢，我也非常赞同的，就是刚刚博士所提到的，其实在我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我们也还是需要用这个手排档，就是去学习这个驾驶的。其实现在的小朋友确实真的比较幸福一点点了，大家呢有这个自主的这个选择，可以去选择啊，就是你要可能自动挡啦，或者是手排档的。所以大家，我觉得最主要像博士所说的，就是看个人的这个能力而定这个驾照呢到底难不难拿。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当然，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很常呢，就是在一些就是社交平台上面呢，就是有时候会被一些广告所 target。有些人他们可能就会说啊，这个驾照呢，可能真的非常的便宜，又很容易的，就是可以就是买到的。所以对于这个黑市的驾照呢，其实我觉得民众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因为就很担心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真的是完全没有通过考试就拿到了这个所谓的驾照。那这个驾照呢，也让一些就是没有经过正规考试的人上路，所以会不会？也影响到了接下来可能马来西亚每一年的这个车祸率的这个问题呢？
黑市驾照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如果让一个没有经历整个学习驾车过程的一个人士走捷径轻松上路这其实对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来讲都是一个危险的因此呢，我们也知道说他们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管道他们可能不了解基本的交通规则和安全驾驶的技巧。如果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风险当然会增加了这些交通事故的风险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连有一些道路的一种状况这条路该不该让道给其他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混淆，何况是这些所谓的持有黑市驾照的人，更不能够判断。然后往往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条路应该是我比较大我就没有让路，我直接驾下去，这个就是一些车祸的发生。所以我是觉得。所以他们在这样一种一些紧急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就无法有一个很适当、良好的一个反应，他们也无法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判断。这样情况下，要怎样行驶这条道路，这不仅仅对他们来讲，包括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也是危险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非法获取驾照，就是意味着他是没有受到一个适当的训练，包括对整个道路安全的意识也可能都不高的一种情况下，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 fail 了几次考试，驾驶考试，你认为他们上路危险的是谁？不单单是他危险的，包括其他的道路使用者也是同样是要背负上这危险的哈。所以呢，我们也发现到黑市驾照的出现呢，它也破坏了个法律的权威和公平性它鼓励了对法律的无视削弱了正规驾驶培训的一个价值。所以呢，我认为说，相关部门必须严正的看待为何有这种驾驶执照的技术这么容易被拷贝？被认为被 copy 而且就流窜在外如果你说没有内鬼这没有人家这样是相信的。所以如果黑市执照可以轻易获得，所以分分钟司机身份也是假的所以这只是让我们会让感觉到让不法分子大行其道这会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在评估这些所有的状况，可能有些人拿黑市驾照是有个别的目的的情况下，而且他们又没有那种正规的一种训练的一个模式情况下，所以肯定会对于那个车祸率方面呢，到一定的影响跟提升了。这是我们比较担忧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呢，执法单位呢，他们是有很努力的，就是在尽量的控制这个黑市驾照的这个问题然而呢，这可能控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黑市驾照的广告呢，又再次的重现了，是否表示说这个执法的这个力度还不够呢？
是的，其实黑市驾照广告的出现呢，基本上是什么？是对现有的一个执法单位跟监管单位的一种挑衅动作。因为我们知道，这涉及了重要的证件跟身份的伪造，如今还可以公开兜售，这对于一些不法之徒而言呢，或是因为不当驾驶而吊销执照而言，就是一个捷径咯，这是一个机会咯。同样的，如果这些伪造证件可以卖，换句话说，如果被执法单位人员我们也很少被执法人员去查证我们的那个驾驶执照，如果他们 检查的时候，这些假的证件都可以以假乱真，这都说明了现有的政府与有关单位，已经存有内鬼了，里应外合了，所以这也进一步的打击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因此呢，我认为说，加强对此类活动的打击，提高公众对于正规驾驶培训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改善考试系统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然，我还是认为说市场的规律，我们知道是说有供就有求，因此我们也不排除部分的民众对于正规驾驶考试的恐惧而不信任或者是他自己本身考了很多次都无法通关最后选择了一个黑市的牌照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如今我们也发现到，如今伪造证件取手可得，这也会让公众对正规驾照考试过程存在了一些误解。可能一些思维上的一些误区，如果正规的驾照考试过于困难了，而且价格又贵，不透明的话，人们是否会寻求一个更容易的方式，获得执照？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学车跟考车，大概价码都1300到1600左右，
是。
可能一些家庭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如果让孩子去上课的话，而且如果这些伪造证件又是便宜的，可能他一些人他们家长如果没有个正确的思维的话，他们就可能会走这样的一种捷径去获取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是这已经危害了一个公众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
是，而且呢，就是可能像刚刚博斯也是有提到关于到内鬼的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可能执法单位本身可能像反贪会啊一些主要的一些机构呢，他们也可以去介入这个部门的这个调查，
是
就
的。
希望说可以尽量的去控制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哦。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当然，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要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针对我们今天这个黑市驾照这个课题的吗？
其实呢，我也补充一个简单的数据吧。从2021年至2023年的8月份马来西亚道路上共记录了120万宗的道路事故，其中造成了13,516个人死亡。这些死亡事故呢，多数是人为的疏忽造成的。在这个13,516起道路死亡事故中呢，2021年呢有4,247宗事故呢，是因为那个人为疏忽造成。所以呢，我们发现到，大多数的道路事故其中有8万多宗是由于驾驶员跟车太近造成，其中呢有5万多宗呢是因为司机未意识到道路的情况，随意撞上车子，这个是包括道路使用的时候使用手机，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发现到，我们也知道说，意外的发生呢，多是因为人为的疏忽。所以，我们呢，真正的需要的是说，整个考取驾驶执照需要一个系统、一个制度，让我们这些未来的道路使用者呢，在考取驾驶执照的时候有一个规范、一个正规的道路了解到道路规则，包括到如何去做安全驾驶。对于打击黑市执照的问题呢，我还是认为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的去着手。第一个是我们要加强执法跟监管了，政府应该加强对非法驾照活动的打击，包括找出一些内鬼，包括关闭掉这些非法的渠道，而不是让对方在公众去兜售这种黑市牌照，这个是已经危害了公众利益。当然，公众的教育非常重要，政府必须要通过各种的宣导渠道，提高公众对安全驾驶的重视，强调正规驾驶训练的重要性。当然，政府方面呢，执法单位、他们教育机构跟非政府组织应该共同努力，去做一种推广的动作，去提高驾驶安全意识，打击非法驾照行为了。当然，我们还要需要另外的一点是说，改善驾照考试制度，就是确保驾照考试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同时保证考试的一些有效性情况。最后呢，我们也必须要让公众对法律的认识，公众应该理解被教育理解非法驾照的风险，包括对他自己安全，还有对外人 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一些威胁跟影响，他们也可能会因此而面对一些法律的后果，来从中去增加道路安全意识。我认为要从这几方面去着手去改善去打击这些所谓的黑市执照的一种情况。
好的，我们谢谢博士，也希望说呢，透过博士今天所分享的这几点呢，可以让大家呢去更加的了解到，一张黑市的驾照呢，不单单只是真的是让你可以就是轻松的上路，那其实背后呢，也会牵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事件，甚至对于你的这个人身安全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威胁。就希望大家呢，真的要好好的重视，也希望执法单位呢，之后可以更加的努力去打击这个黑市驾照这个问题啦。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士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大家。